俄阵地面临被动撤军，中俄联手卡联合国预算，方黎监制新片惨淡，于朦胧陪舞逛街画面曝光。欧盟考虑核选项，反制中共稀土出口政策。美国会推动解除台湾禁期令，台湾再获新支持。观众朋友，大家好。川普总统于10月22号会晤北约秘书长吕特，会谈重点围绕乌克兰和北约安全。美国内部近期对俄乌和谈态度产生摇摆，部分舆论主张增加施压，而欧洲领导人多支持透过美欧合作来推动局势缓解，借此平衡俄罗斯长期的军事压力。这次会晤牵动北约未来援助和外交立场，普京同日亲自在线上指挥战略核力量综合演习，演习期间俄军从好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发射阿尔斯洲制弹道导弹，目标直指堪察加半岛、库拉靶场，参与部队包括核战略潜艇以及远程轰炸机。评论认为这个对外交谈判构成压力。另外，原定于布达佩斯举行的川普和普京会目前已经推迟，川普明确表示不愿意进行无意义的会面，俄方则持续强调会晤计划正在规划中，具体日程仲未有确定。普京和川普都认为如果没有实质进展，不愿意浪费时间。这一次延期反映出俄美在俄乌战争解决方案上的根本分歧。根据美方消息，俄罗斯坚持以全面掌控顿巴斯和拒绝北约部队进驻乌克兰作为停火条件，而美方主张应冻结战线并进行多方停火协议，双方立场难以调和。近日乌克兰加大了对俄境目标攻击，乌军空军频繁执行轰炸和无人机突袭，包括动用西方援助的 F-16 战机，俄军防空系统面临巨大挑战。随着乌军打击频率提高，美欧持续援助，俄军在部分战线可能陷入被动撤军。据多家媒体和军事专家观察，随着乌军获得美欧先进武器并采取高强度突袭，俄军部分阵地面临被动撤军。专家分析，这一局势背后的关键竟是中共，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在经济和军事资源上越加依赖对中共的入口、金融及技术支持，一旦中共态度有所转变，将直接动摇俄方的战略部署和补给体系。此前中共出于经济利益、粮食安全和国际多边关系考量，并没有全面支持俄罗斯长期军事行动。但是近期美国和欧盟已多次公开向北京施压，要求中共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技术、零件及其他关键资源。北约在最新峰会上将北京列为俄乌冲突决定性推动者，并呼吁中共必须中断所有对俄援助。专家认为，随着川普重新掌权，美中俄多边博弈加剧，中共可能影响各方谈判进程。如果中共进一步压缩对俄资源，俄军可能因补给链紧张和资金困难而被迫调整或者撤军。而对俄方来讲，中共的立场既是支撑亦是压力，一旦北京放缓背后援助，战场形势将急剧改变。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会不会因为美国和北约的压力停止对俄罗斯军事援助呢？同时另一方面，最近联合国人权工作面临困难，非营利组织国际人权服务社发布的报告指出，是因为中共和俄罗斯带头在预算会里面不断卡经济。据路透社报道指出，报告共同作者达达直言，中共和俄罗斯提出的议案显然是为了瘫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据该长篇报告，中俄小团体在过去5年 几乎每年都对联合国人权相关工作的钱进行阻挡，不单止是企图要斩掉人权办公室主要预算，甚至还想直接取消一些关于特定国家调查的经费。报告说，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将预算流程当武器用，虽然多数最后没有通过，但外界担心，因为现在联合国财政本来就不稳，加上美国的退出，等于给中俄更多空间去操作。此前中俄联手在2021年搞过一个提案，想斩掉日内瓦人权理事会设的大约17个专案的全部经费。到了2024年，两国又领头斩去了调查伊朗、北韩、乌克兰等国的预算，逻辑是用所谓不干涉其他国家来挡住国际调查。报告作者说，中俄这样做的危险性是比国际社会更难彼此监督，影响到各国人权机构的独立性。近日中共国台办翻墙开通面书账号，引发网友嘲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宣布，为了加大对台新闻发布，国台办已将面书开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账号，首发内容引大批网友灌爆留言，不少留言质疑，不是说翻墙犯法吗？现在政府带头犯法。还有网红波特王留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好多网友批评中共自己翻墙商标，甚至有人贴出六四照片，留言区火力全开。还有网友直接留言提及于朦胧事件，于朦胧尸骨未寒，快给一个公道。所以讲于朦胧呢，查到哪里了？目前有关于朦胧留言已经看不见，很多批评中共的言论亦消失，200多则留言只剩低大约50则。与此同时，大陆监制人方丽而卷入于朦胧案，他监制的电影《下一个台风》遭遇抵制，该片由方丽参与编剧和投资，原定4月上映后改为10月25号公映，但目前预售仅1.2万元人民币。方丽虽声明被卷入谣言，但预售反应低迷，剧院方亦观望是否要临时撤档。网友说，我不想看电影，我想看监控，上不上映是你们的自由，看不看是网友的自由，因为不看你们的电影就网暴网友，亦真是活久见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小鱼的事情不交代清楚，又想赚观众的钱，别人家的儿子被祸害了，没心情看电影。近日于朦胧生前和妈妈逛街的影片曝光，影片中于朦胧挽住妈妈在商场边走边倾偈，之后手挽手走入火锅店，呈现温馨亲子互动画面。于朦胧曾讲，妈妈希望她健康长命百岁，可见母爱深厚。网友看到画面无法想象于母的痛苦，希望来生还能够再续亲情。于朦胧离世后，网络上还疯传一张疑似于朦胧母亲的告冤书，称其手中握有儿子出事前后的关键片段、知情人证词记录等。截至10月20号，非政府组织 AVAA 以色发起为于朦胧讨公道的全球联署人数已突破了53万，目前正在迈向100万人目标。发起人目标是推进国际社会展开独立调查，还于朦胧公道。中共本月再度收紧稀土出口管制，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讲法报道，欧盟领袖峰会23号将在布鲁塞尔登场，欧盟正研究准备制出最强硬的反胁迫工具来反击北京。该法案被称作核选项，由德国提出运用这一套法案来对付中共加强管制稀土的出口，予以回击。法案其实早在2023年就已经被通过，赋予欧盟在面临外国不当经济要挟时能够动用强力贸易手段，包括冻结外国投资， 禁止公共采购甚至没收资产，同时法国亦表示支持彻底评估所有可能的报复手段，包括波兰在内国家亦倾向加入强硬阵线。这套机制的启动不单只能限制中国贸易服务、智慧财产权和外国投资，还能够干涉公共采购。欧盟执委塞夫柯维奇批评中共限令不合理，汽车和机械产业受冲击最大，双方代表将在未来几日于布鲁塞尔协商。他强调无意令到事态升级，但眼下必须快点解决问题。德国外交部长亦预计下周前往中国和北京官员沟通，为未来每一次和习近平的存在会面铺路。德国汽车行业近期受到中共稀土出口管制明显冲击，中共将于11月8号正式收紧稀土出口的许可，牵动全球汽车供应。德国汽车制造商譬如宝马、博世等公司纷纷加紧备货并寻找替代的来源，但由于中共掌握全球 99.8% 的重要稀土精炼产能，短期内几乎无法找到有效替代。稀土磁铁被广泛用于电动车的马达、扬声器、油泵及车用电子零件，任何供货中断都可能导致德国工厂停工和零件短缺。博世公司高层指出，行业库存已接近售罄，汽车业急于在管制生效前完成储料，但货运本身就需要45日，缓冲有限。同时铝等轻稀土价格今年已翻倍，部分重稀土甚至断货，造成原材料成本上升。行业人士认为，寻求建立自主产业链已经错失最佳时机，如果没有有效措施，长期来讲将被中共稀土政策牵制。近日美国国会又多了一项有台提案，这次焦点放在解除台湾外交官和军人在访美期间不得公开展示主权象征的规定。负责提案的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杨恩和布莱克本直言，台湾本来就应该获得其他国家同等尊重，美国亦都不应该配合中共。作为压制台湾的理由，他们想透过台湾主权象征法案直接推翻旧有禁令。布莱克本过去访台时亦明确表示，美国不接受霸凌，台湾就应用独立国家的地位来被对待。该法案目的是允许中华民国外交官和军人赴美能够展示国旗和军徽，不再受到奥巴马时期订立的行政禁令限制。法案不单止正式活动、联合演习均可以使用主权标志，还特别强调社群媒体内容要解除过去的图像管制。克鲁兹本人已几度提出相关法案，强调这个不只代表台美关系的进一步加深，更是对抗中共打压和国际压力的有力措施。多名参议员表示，美国理应用政策来保护盟友尊严，不应被中共的威胁而左右。事实上，这项禁令的由来还和2015年双将员升旗事件有关。那一年台湾代表处举办元旦升旗，引发美方强烈不满，搞出了后续法规的限制。不过这次美国参议员在声明中重申，中共正持续削弱台湾全球地位，美国必须负责加强台湾实际地位。目前法案已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推进，有望拉拢更多跨党派支持。如果最终参众两院都通过一致文本，就能够交给总统签署实现法制。这个对台湾来讲是美方支持主权以及对抗中共压力的明确信号。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21号在国会首相指名选举中获胜，成为日本第104任首相，亦是史上第一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于1961年 出生在奈良县，进入政坛超过30年，从地方议员一路晋升，过去曾经经历3次自民党总裁选举，先终于在今年胜出。外界普遍视他为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盟友，政治立场上属于保守派，强调国安和经济振兴，对中国态度明确强硬。本次当选亦被认为象征日本社会对性别议题更宽容进步。高市早苗在众议院选举中轻松过半，但参议院第一轮只差一票，最终靠在野党合作先成功登顶。日本媒体指出，公明党退出自公联盟，导致选情一度出现变数。高市最终以政策妥协争取其他党派支持，以得过关。日本皇宫当晚完成任命和大臣应征，新内阁随即组成并开始运作。高市早苗的丈夫山本拓在他上任后随即接受媒体访问，他坦言自己甘愿当隐形第一先生，不会刻意出席公开场合，只想在屋企为妻子煮饭，提供最直接的精神支持。他笑称日本政治文化还是比较保守，家庭伴侣低调一点，没什么不好。外界普遍认为山本拓这种做法给日本社会带来全新家庭角色典范，并获得不少网友称赞。虽然这一对夫妻曾经因理念分歧离婚，但2021年再次复合。高市早苗强调，未来会推动经济结构改革和社会福利提振，同时亦要加大日本国际竞争力。他内阁组成员人士多样，有多名年轻及女性新面孔，其内阁首度出现女性财务大臣，外界视为重大突破。此外，高市的对中立场较往届更强硬，预计将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展现强势作风。希望快讯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请你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